好，请弟兄姊妹翻开《民数记》第五章，《民数记》第五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十节，然后二十九节到末了，一到十，二十九到末了，《民数记》第五章一到十，二十九到末了，请。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患漏症的、并因死尸不洁净的都出营外去，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误会他们的营，这营是我们所住的。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使他们出到营外。耶和华这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怎样行。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了罪，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也归于所亏负的。那人若没有亲属可受所赔还的，当所赔还的就要归于服侍耶和华的祭司。至于那为他赎罪的公羊是在外，以色列人一切的圣物中所奉给祭司的举祭，都要归于祭司。个人所分别为圣的物，无论是什么，都要归给祭司。二十九节，妻子配的丈夫行了污秽的事，或是人生起了心遗恨他的妻，就有这遗恨的条例。那时他要叫妇人站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在他身上照这条例而行，男人就为无罪，妇人必担当自己的罪孽。好，我们经文读到这，我们有一点祷告。圣洁的神，我们的神，感谢你再次在这下午召集我们。虽然我们身体疲倦，但我们心里有一颗愿意学习的心，就求主你更新我们的灵，让我们能够在这一堂里面更多的认识主，也认识更多的认识主在教会的心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祷告，阿们。好，第五章，那一到四章是特别说到数点，数点以色列人，数点利未人。那到了五章呢，五章跟六章可以说是一个单元，特别是说到圣洁的事情。基本上五章就是说到了利未记所说的事。其实利未记是神吩咐以色列人，我是圣洁的，你要圣洁，是神吩咐以色列人去做。现在民数记是以色列人要去做神所吩咐他们要做的事，是因为现在以色列人要去走这属天的道路，所以要开始预备走这旷野路的时候，其中一件事除了数点百姓装备军队，除了是要利未人知道怎么根据神的岗位服侍会幕的时候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活出神在利未记所吩咐他们的神所对他们的吩咐，就是神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所以利未记第五章第六章特别是说到这件事。第五章是从一个负面的角度说你们犯了什么罪就成为不洁净。第六章是从一个正面的角度，就特别说到那个拿西尔人怎么奉献自己做一个奉献给神做一个圣洁的人。好，今天我们是第五章。其实第五章呢就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说到当有人犯了某一些的成为不洁净的时候， 他们就不应该留在营内，他们要出到营外，就是离开十二营，十二个支派，离出到营外。第二件事是说到他们彼此之间如果有什么彼此亏欠的话，他们需要怎么做，这个基本上就是利未记的赎欠记。第三个 大段呢，就是从十一节一直到末了，很长，最长的篇幅，就是说到婚姻的圣洁啊，所以这是三大段。那我们先去看第一段，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他特别是说，他特别举例到三件事能够把以色列人从圣洁变成不圣洁。当然，其实还有其他的，因为利未记我们很详细的说，这里是三个代表性啊，这个利未记我们已经学过。他这里提到的是三件事，一个是长大麻风，一个是有漏症，另一个是碰到死亡的东西啊。其实这些都在利未记里面，长大麻风是利未记十三章跟14章，漏症是15章，那个碰死事呢是11章。那我们也知道，这些其实都是预表了罪，在圣经里，大麻风就是预表罪，我们很详细的谈过。那大麻风的特点就是特别，它在外面就显出来，因为它是皮肤病，这个外面的一个很显明出来的罪。那漏症呢是这里面的，因为是都外面看不出来的罪的病，一种病，也说出了我们里面的罪。你一些里面不容易显现出来的罪，可是确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的罪。大麻风的罪呢就是会蔓延等等啊，我们那些都不仔细说啊。不过这里在利未记所说到的大麻风呢，第一次出现大麻风在哪里呢？就是民数记就会出现大麻风啊。在圣经里面我会多次出现大麻风，出现大麻风通常是遇见有不顺从权柄就会出现大麻风，悖逆就会出现大麻风啊。在利未记当我们读到米利安，在十二章里会读到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就问神，就是他说为什么一定要是摩西来带领，我不行吗？我也很好啊。所以之后他就长了大麻风啊。所以其实圣经里有很多有好几次这样子的记载。所以大麻风特别是受到骄傲的罪、不顺从的罪、悖逆的罪，所以在神家也是一样，在神家我们要有顺从神，也要顺从神所兴起的带领的弟兄跟姊妹，这个是大麻风的病。第二点是漏症，漏症就是我们不能控制的，在我们里面这个女生男生都会发生出来的病这里说到我们的这些隐藏起来，别人看着你的好好的，可是其实我们里面是充满着各种的这种隐藏的罪，我们对人的妒忌，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苦毒，我们的不满，在里面没人看见，可是确实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有了这种漏症。第三个就是碰了死尸，在利未记里面他说到如果碰了那种这个地上的爬虫，爬这个地上爬的那些虫呢，他是死了之后你就会不洁净一天，然后碰了死人呢就不洁净7天这些都是在里面记载。所以在这些所有不洁净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要出在营外。那等到他的病好了，那么他要献祭，然后他要，你还记得吗？他要洗澡，然后洗身，然后呢就可以回到去营内不是永远在营外就是他们好了之后可以回来这个基本上是这个这一点那么神这里说为什么要以色列人离开那个营呢，去到营外呢？因为这个营是以色列的神居住的地方，是神的居所。所以他说当你不洁净的时候，免得玷污那个营，因为这个营有神居住在里面，所以神说你们要出去这个是圣经里记载在旧约里面这个原因所以在你我们看见在民数记我们看见是一个军队，所以这个以色列是一个军队，这里我们也看见 有一个家，因为神说这里是他住的地方，神住的地方就是神的家嘛，神的家，他说这个营是我居住的地方，可是当你有不洁净了，你就请你出去，直到你洁净了才回来，为了不要玷污 神的家。所以在新约里也是一样，以色列人是神的耶和华的军队，我们是基督的精兵，以色列人的营是神的居住的所在，教会是神的居所，是神的殿，神住的地方。那么在圣经里面，如果不洁净，如果他那些人走进会幕，这个利未记记载啊，这个55章，如果他患漏症的人，他走进会幕的时候，他是要面对死亡的，你还记得吗？这个他接近，因为会幕是圣洁的，里面的东西是至圣的，他不洁净的人，他会死亡。他只有洁净之后，经过献祭之后，他才能够接近会幕。所以，那现在在这个这对于我们教会，就是在新约里面的应用，我们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见，在当我们顺从肉体活在罪里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面对，死亡。在罗马书特别说到，罗马书最近我们查第8章，就说从顺从肉体的就是死，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你们若顺从肉体就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就必活着，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当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知道我们称义了，我们罪被赦免了，其实我们也已经也在地位上我们也成圣了，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这个是在希伯来书10章10节，我们凭着旨意，靠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圣体，就得以成圣。所以我们已经有成圣的这个地位，所以保罗写信的时候他说圣徒，我们是圣徒，虽然在经历上我们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可是地位上我们是有成圣的地位。那可是我们也知道我们里面有罪，有罪性，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怎么办呢？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我们犯罪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从洁净变成不洁净，这样子的光景。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一个不洁净的人，我们犯罪就会不洁净。那我们犯罪呢，我们不会失去这个救恩，可是我们会失去这个救恩的喜乐，我们会失去，我们会感觉神离开我们好远，我们祷告好像祷告打到那个墙壁上，我们好像跟神断绝了这个交通，我们甚至会跟弟兄姊妹肢体会有沟通的难处。所以这个是当我们活在肉体犯罪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个光景，这个就是，这里要跟我们说的。所以当我们如果在旧约里面说不洁净的人要出营外，那么新约的里面教导是什么呢？如果有人犯罪，是不是要把他逐出离开教会呢？圣经有没有这样子教导呢？其实圣经是有这样子教导，特别是最明显的就是哥林多前书5章里面说到犯淫乱的事。在哥林多前书5章，他的主要的事情是犯淫乱。犯淫乱是一个弟兄他跟他的畜牧有了不正常的关系，是犯淫乱。那在里面呢我想点出几个点，就是为什么神说要以色列人要出营，有了这个变成不洁净。那么为什么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5章，你看他5章里面他说这个犯淫乱的人，神怎么说教会应该怎么对待这样子的肢体。我们跳到哥林多前书5章第11节， 好，那么我们同声的来念第五章第十一节一直到第十三节，请。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呢？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
至于外人，又谁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其实这里我们就看见，其实他不只是说淫乱的，在如果是五章的上半段，他其实是说一个弟兄跟他的父母发生了不正常的关系。可是下面呢，他说的一系列的这些罪是让一个人变成不洁净的。他这里列的罪包括淫乱，包括拜偶像、辱骂的、醉酒的、勒索的，这样的人不要和他相交，连吃饭也不要。所以其实 是挺严重的一个管教、是教会纪律的管教、这种事情其实、不容易做。教会你这样子做会不会引起麻烦、这个麻烦呢？不过我们要遵从神的话，我们不要遵从人的话，是不是、我们是根据神的心意，不是根据人的心意、这里我们怎么去理解这样子，还有怎么去实行呢、其实这里他不是说你一次醉酒，你一次辱骂人，你一次、这个做的事情、当我们有弟兄或者姊妹、犯罪了，那我们要去、劝勉他，要让他知道他在犯罪，要给他机会悔改，要帮助他，让他根据神的话让他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特别是这里他、指出说，好，你婚姻有淫乱出现、这个是亵渎神的，那我们要多次的这样子劝勉，给他机会悔改。可是如果他多次的劝勉他都不听、不愿意悔改，继续知罪犯罪，活在罪里面，这样子的情况下，那教会要做一个一个管教、因为是神给教会的一个责任。为了什么呢？圣洁，为了圣洁。上面就是哥林多前书上面五章上面他就说，他就是用了一个比喻，如果一团面有一点的胶，那个面就会发起来，那胶就是罪。他说为了不要让这个面发起来，不可以有胶，所以不可以有罪，是为了神能保存教会的圣洁、神呢有了这个这样子，在旧约跟新约有这样子的教导。在旧约里面，如果他们是不洁净的、玷了史诗的、大麻风的、漏症的等等，他们要出去，可是不是永远出去，因为他们会好的、好了之后呢，他们献祭，他们就会回来了，他们洗澡就会回来了。感谢主，今天我们就不用杀牛杀羊了、今天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悔改，我们献祭就是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向主认错悔改、这样子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这样子我们就能支取基督宝血的功用，我们就能立刻回来回到神的身边，也回到弟兄姐妹的身边，回到神的家、所以这个是圣洁。其实民数记五章里面六章都是说圣洁、因为这个是属灵的圣战、如果教会有教，这个教他说是会蔓延的、你还记得那个大麻风，它还有不单只是人的大麻风，它大麻风还会传染到房子里面。它大麻风这个你还记得吗？那个大麻风如果有一块石头长大麻风变色，它会传染到其他的石头上，还有 你要把这个那块石头丢掉，拿去营外，也是拿去营外丢掉，然后把整个房间的漆、都把它刷掉杀掉，因为那个大麻风是会传染，就是罪会传染，这个教会传染、所以神非常重视这个、 教会的圣洁。所以在第一大点里面，其实他是说个人的圣洁，我们个人的圣洁。可是因为我们是教会的肢体，我们一个人不圣洁会影响其他的弟兄跟姊妹，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如果你有一只手指受伤了，它会影响你这个人，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离不开，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啊。不管我们在外面合不合一，我们是一个身体啊，我们彼此之间是肢体啊。所以那个是第一点。那我们今天说我们第五章有三个大点。第二个大点呢，它特别是说到，第一个大点是说到教会你个人的圣洁，第二大点是教会你彼此之间的圣洁。因为第二个点呢，就是他说如果你得罪了其他的以色列人，你要献赎愆祭，然后你拿了他的牛了，你要赔回给他，你拿了他什么东西要把五分之一再加给他，就是要补偿给他，而且要补多一点还回给他。所以基本上是赎愆祭。不过他里面提到一件东西，他说一个事情，第六节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罪了。这里让我们看见，其实当你得罪一个弟兄一个姊妹的时候，其实你是也是得罪了神，是得罪了所以大卫他就很，因为大卫是寻求一个明白神心意的人，他知道他杀了人，他跟别示巴有了淫乱，他说是在人场面他是得罪了人，可是他知道他得罪了神。所以当他写诗篇五十一章的时候，他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的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大卫知道虽然他犯的淫乱是得罪了别人，娶了别人这个妻子，可是他是得罪了神。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得罪人的时候，得罪弟兄姊妹的时候，就是侵犯根据圣经的原则得罪弟兄跟或者姊妹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同一时间得罪神。我们要看清楚，就是因为弟兄跟姊妹是神主的身体的其中一个肢体，你得罪其中一个肢体就是得罪那个主那个头。而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得罪弟兄姊妹，当我们跟神之间我们犯了一些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可是我可能不是得罪大卫弟兄，可是当我得罪大卫弟兄，根据圣经的原则了，我得罪大卫弟兄，我同一时间我也是得罪神。所以大卫知道这件事这个摩西也知道。所以说当你说无论犯了人常犯的罪就干犯耶和华，那人就他就干犯了耶和华。那么如果得罪了耶和华神，得罪了神怎么办呢他说跟我们献祭要赔偿。那么其实赎愆祭里面还有一件东西，你要认罪第五章里面也说同样的事情第七节他说他要承认他犯的罪，他要承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犯了罪，我们必须要来到神面前向神认罪，向神悔改。悔改就是我向神承认我不要再犯这个罪这个向神悔改。如果我们是得罪了弟兄跟姊妹，我们不单只向神认罪，我们也要向弟兄跟姊妹道歉跟认罪。因为赎愆祭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向神认罪其实是比向人认罪容易很多。因为神嘛，他是神啊，创造宇宙的神，圣洁的神，我向他认罪这个是我们可以接受。你说你向另一个人弟兄或者姊妹认罪，这个是很难的事。如果每一个神的家愿意都献上赎愆祭的话，神的家就能够在这个旷野路就有一个好的开始。是，这个就是赎愆祭。所以为什么他这里说要走旷野路之前，你们彼此之间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们要去献赎愆祭而且如果你拿了别人的东西要还，不是说赎了道歉之后 你那个铅笔还是在你的口袋，不是 要还给别人。所以以色列他们是一个军队，他们要出去打仗，他们要面对亚摩利人，他们要面对摩亚人、亚门人。神现在是说，你还没有面对他们之前，你们自己有什么难处，你们要献上赎愆祭，彼此认罪，彼此来到神面前。
跟地上捡的要还吗？我以前没信主，经常捡到钱，我还捡到金戒指。
很好的问题，感谢主，利未记有给我们一个提示。好，他说五分之一，你啊，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要还五分之五，还了再加上五分之一，不是比还你哪的五分之一啊，还了再加上五分之一。可是如果那还的人死了怎么办呢？啊，就到了我的口袋了。不是哦，利未记，如果你五章啊，不是那个民数记，你仔细读，他说你要找他的亲戚，老公死了你要给他老婆。不是说如果老婆跟老公都死了的呢，还是到我的口袋了吧。说不是哦，你要给祭司。所以啊，我觉得在应用上啊，那如果你真的是拿了比如说一个弟兄你骗了他1000块，那弟兄真的被主接去了，回到天家好的无比，他太太跟他一起回去，那你就奉献给教会了。捡的自己跟主解决。原则上是这样子啊。圣经里跟我们说原则，我们这其实圣经里没有跟你说每一个事情的细节，不过原则上只要你原则，你对得神，对得起神，对得起我们的良心，我们就根据圣灵的带领去做就是了。好，我们继续下去，因为时间不多。还有就是最后一个第三点，其实是最大的篇幅描述这一个事情，是11节开始。这个就是婚姻的圣洁。刚才说到个人家教会的圣洁，教会自己彼此之间的圣洁。那第三点是婚姻的圣洁。为什么他这么多的事情不谈，他说婚姻的圣洁呢？因为婚姻在神的眼中是极高的一个地位。因为婚姻是神设立的，这创世纪第二章，亚当跟夏娃二人必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是神设立的。因为婚姻是预表了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所以神很重视婚姻。因为婚，所以为什么神在颁发十诫的时候，它里面有包括不要奸淫，第7诫不要奸淫。所以神非常的重视婚姻。其实在利未记，你还记得当我们读到第20章，他说了许多你犯了这个错的时候要怎么惩罚犯了淫乱，其实他的惩罚是什么呢？是死刑，是要被石头打死啊，是一个死的罪行，是很严重的事情。那么在这里的第5章发生的事呢，就是为什么他不，如果有他这里是一个丈夫要说他的妻子犯淫乱，为什么不用石头打死他呢？因为其实他没有证据，有证据的就是用石头打死了。可是这个是丈夫怀疑他的妻子，怀疑他没证据那么圣经里跟我们说了第13节，有人与她行淫，事情严密，瞒过她的丈夫，并且被她玷污，没有做见证的，与她行淫的时候也没有被抓住。其实他没有，他里面说有可能那个妻子是无辜的、无罪的、圣洁的，也有可能她是犯罪的，这两个可能性都有。就是说在丈夫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他要怎么做，这个就是这里的吩咐。如果很明显的他是当场给人抓了，有几个见证人就不会发生这个事情这个是民数记5章是这么一回事。所以这里有一点就是说，他丈夫怀疑那个妻子，可是他没证据，因为他没有见证人。其实圣经里教导我们不要随便定弟兄姊妹的罪， 要有见证人。圣经里的见证人至少两个，你没有见证人，你不可以说他做了什么事，因为这个是神做事的法则，一定要有见证人，两个以上或者以上，不可以随便定人的罪。好，那么这里呢，他的情绪，这个手续其实是很复杂，也且也很不符合我们现代人的这个逻辑。不过圣经是这样记载，这个是超自然的事情，所以我们只能相信神，他以前是会发生这样子的事。那以前是怎么事呢？我很简单跟弟兄姐妹说那我是假装不是假装，就是assume 你在家读了读了。所以我简短的就是说他要献上一个特别的素祭，这个素祭呢就是用大麦做的，以前的普通的素祭是细面小麦的细面粉，有加油橄榄油，有加乳香，这个是不能加油不能加乳香，因为油跟乳香呢是一个喜乐的事，喜乐圣经说用喜乐的油膏我们，油是喜乐的好的，所以因为这个是受到怀疑妻子，所以没有油没有乳香，只是一些大麦的面粉。这些呢他就拿一个盆里面装了一些圣水，那个圣水呢很可能就是祭司在进入会幕之前有洗濯盆，那面有一些水可能是那些是 圣水，他没有指出是什么，就拿些圣水就倒在那盆里面，就在地上抓了一些泥土放在水里面，然后呢那个祭司呢又要写咒诅，写在可能是写在不知道写在哪里啊，羊皮，然后就把那个墨水呢就也放在那个 那盆水里面，所以水里面有土有土有这个圣水，圣水之后就变成苦水，放了这些墨水啊，放了咒诅的水墨水，然后这个泥土呢它就变成苦水。那么呢他就叫那个太太就把他的头发弄长头发的嘛，把他弄乱蓬头这个叫什么散发然后呢就叫他发誓，然后呢就叫他喝这个水，这个水喝下去，那喝下去呢就有一个神迹出现，就会出现这个神迹不知道是立刻出现还是某一段时间，应该是某一段时间就是其实他这里说了他说的这个文字和本呢其实不是很清楚，他是说是他的肚子会发胀，他的大腿会消瘦，所以其实他是说什么呢？其实他是说他会怀孕，肚子发胖怀孕，肚子消瘦其实原文里面是他是凋落，所以他说有两个情况，一个就是他会小产或者是他不会生育，另一个情况呢他就会生出孩子你看二十八节如果这个妻子是没有被玷污的，是圣洁的，他就会免去这个灾劫，而且会怀孕，最后他会生出孩子。所以这个喝了这个神奇的苦水之后呢有两个结果，一个就是他不能生孩子，或者是他会小产，另一个呢就是他以后他会生孩子，当他生孩子呢就表示这个女子是圣洁的，她没有出轨，她没有犯淫乱这个是只神能做了，这些我们现在不能用这个方法不要用这个方法这个是旧约因为那个时候神要显出用一些神迹要显出一些属灵的事实。好，那么那个为什么要用那个土呢？那个土要把它喝水来，其实那个土很可能是说的咒诅，因为亚当犯罪的时候呢神曾经跟那个蛇说过，那个蛇你要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深，他说你会用肚子行走，你会终身吃土，这个可能是一个咒诅的表示。好，不过我们要这个就是字面上我们在这个利未民数记五章里面所看到的，那究竟它有什么一些功课要我们学习呢第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这个是说到婚姻的圣洁，因为他们要出去打仗，是不是 他们出去打仗，他们已经行了一个军队，他们全部整、已经哪一个军支派做什么都已经预备好了，他们要出去打仗，他们要进迦南，他们要遇见仇敌，他们要跟亚玛利人、摩亚人去打仗。打仗的是些这个20岁以上的以色列人，男人、男丁。男丁要出去打仗，姊妹要在家看守家庭、看守孩子，基本上就是这样了。打仗，他们要去打仗。可是如果家庭不和、夫妻不和，妻子跟夫妻之间彼此怀疑，婚姻出现问题，这个士兵在战场上，他有没有能不能够专心去打仗呢？不能，他在想他的家，哎呀，我的太太是不是他去做什么了？我现在在打仗，他去做什么？好像有一点当这个大卫发生的事哈，大卫也是派那个叫什么乌利亚去打仗啊。如果家里这个夫妻发生问题，这个军队怎么打仗呢？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就是婚姻是属灵征战的一个营垒，是一个根基，是你的 base， 是你的 home base。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走这个旷野的路，要打胜仗啊，我们要先从家里的婚姻，我们要有一个圣洁的婚姻来做一个基础，一个开始。如果我们婚姻都出现问题，那当然有，我们当中有单身的弟兄跟姊妹，那就更好了，就没有这个难处啊。没在单身的时候最好去打仗的时候，因为没有这个顾虑。如果单身的时候最好服侍主，以前啊真的巴不得早一点信主，早一点可以单身多一点时间追求服侍主。现在我们结婚啦、生孩子啦，一大堆东西，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是很多时间追求。他说：“我们单身的没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成家了，啊，我们有家庭，我们有丈夫、有妻子，我们的夫妻的关系。你先不要说教会怎么带领弟兄姊妹，怎么去打胜仗，怎么去啊，去明白神的心意，在教会里面主怎么做圣洁的神的子民。我们先从家开始，我们的婚姻开始。如果婚姻是不是一个见证啊，那个仗。”你可能会战死战场，所以这个，所以神，我想为什么是他在打仗之前、出去之前、走旷野路之前，他只提了几件事，圣灵只提了这几件事，而且他把婚姻这件事放了最多篇幅。不过那个是一个重点，我还想到第二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比较更高的一属灵层面。因为在这个事情里面呢，他最后写了一句，他说：“这个是男，做男的怀疑女的，控告女的，就是男的没有罪，男子没有罪，女子呢，要么就有罪，要么就没罪，看她能不能够怀孕。”所以呢，整个事情里面，那个做丈夫的都没有罪，他只是说姊妹有罪，怎么会是这样子呢？啊，这样子，那我们想到一件事，就是如果是以弗所书五章里面的应用，就是基督是教会的丈夫，教会是基督的妻子，那么我们就能够明白了，因为基督是不会不忠心的，基督是不会有另一个教会的，基督是不会要另一个女人的，基督只有一个身体，一个妻子，就是他的教会。可是教会呢，却常常去找基督以外的东西做丈夫，去崇拜一个某某的属灵人，去根据某某的传统去拜某某基督以外的神，高举基督以外某一样的东西，任何的东西，我们把它拿来取代基督在我们心中的这个地位，所以。我们走旷野的路不是一个人走的，我们是一个教会走嘛，整个教会走。那么在这个 教会就 不应该有任何的淫乱，就是主，我们只有一个丈夫，教会只有一个主，就是耶稣基督，没有别洗别的教训。我们看见在启示录里面有教会有别洗耶洗别出现了教导，然后教会发生淫乱。这个淫乱我不是我们现在属灵的淫乱，就是主耶稣以外，我们把主耶稣以外的事情当把它高举高过主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个人是圣洁我们彼此之间我们要解决我们之间的任何的难处，要献上赎愆祭。不过还有一点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整个教会要对我们的主忠心，我们不可以在基督以外有其他任何的丈夫，我们只有一个丈夫，就是耶稣基督。好，我们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召聚你的儿女做基督的精兵，感谢你，你还让我们成为你的配偶。主啊，我们是何等的不配，我们敬拜你，感谢你，我们真的是没有一点可夸的，我们没有一点的圣洁，我们都是污秽肮脏的人，是因着你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工作让我们成为圣洁。盼望我们不会因着我们的软弱而玷污了主你的身体。主啊，求你赐下恩典，愿怜悯你的教会，让我们看见基督身体的真理，基督身体的实际，让我们看清楚我们是正洁的童女，是献给了给你主，我们是你的心腹。愿主你亲自带领你的心腹，你的军队，你的儿女，愿你在这个家里你能够安息，愿你主你能够在我们这群人当中你被高举，你是我们的元帅，愿意主你带领我们打着属灵的征战做一个让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得胜，而且得胜有余。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